唯独恩典。第三课，旧约中上帝恩典的赐福。引言，前两课强调的是，若非上帝的恩典，就无任何人能免除罪的刑罚和罪疚。我们绝不能做任何事来赎去我们的罪，也绝无法做任何事为我们赚得救恩，或叫我们配得上帝的恩泽。我们领受的任何一种属灵恩赐，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旧约圣经中，上帝经常以多种奇妙的方式向自己选民彰显他的恩典。虽然以色列人在他们生活中会面临许多挑战，还常常悖逆他们的上帝，但他们仍会一次次经历上帝的恩典。一，上帝对受奴役的以色列人的恩典。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度过了400年为奴生活。他们在遭遇大饥荒时离开迦南地，到埃及地去寻找粮食。雅各的儿子约瑟当时已经成为这块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之一。虽然约瑟因自己兄弟的仇恨和埃及一些人的行为受了许多苦，但是上帝却充满恩慈地利用所有这些不利环境，使以色列人在饥荒期间得以生存下来。在约瑟死后，埃及新的法老忘记了约瑟所做的事，开始虐待以色列人，将他们变成了奴隶。最终，以色列人要回到迦南地，但这要等到他们在本不是他们的土地上寄居，在这里度过400年时间之后。正如上帝在许多年以前告诉亚伯拉罕的那样，在埃及期间，以色列百姓遭受了许多苦难，但他们的数量却迅速增长，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埃及统治者感受到威胁，因此法老使以色列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并把他们当作无权无势的奴隶。但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出埃及记2:23-25，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上帝决定，以色列人不仅要作为自由人离开埃及，而且应许他们带走很多财物。400年前，他对亚伯拉罕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以色列人完全无法摆脱埃及人的束缚，当然也不能在为奴时自己获得巨大财产了。但是，上帝因着他的恩典，将他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并为他们提供了他们从未想到会拥有的财富。当法老最初拒绝让上帝的百姓离开埃及成为自由人时，上帝向这个民族降下10次毁灭性灾难。在前3次灾难中，以色列人与埃及人一同遭受苦难，但是从第4次灾难开始， 上帝充满恩慈地使以色列人免受他加在那残忍压迫他们的人身上的可怕灾难。当上帝降下最后一次灾难时，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的上帝没有忘记他们，也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他们最终出了埃及，来到迦南这片应许之地时，上帝会让他们自由，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自由地服侍他，爱他，尊崇他。所有这些事都是靠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全能成就的。以色列人丝毫不能做什么让自己得救，也不能叫自己脱离奴役。他们若要得以自由，那必然是上帝的作为带来的。二，上帝在逾越节的恩典。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上帝以一种强有力、令人难忘的方式证明，他百姓的自由将会付出巨大代价。但是，这巨大代价不是百姓付上的。上帝决定杀死所有埃及人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但他却会存留所有以色列人的性命。然而，他在保存自己百姓的性命时，也向他们明确表示，他们的拯救只能通过代罪羔羊流血来实现。上帝告诉每个以色列家庭，要挑选一只完美的羔羊作为祭物，把羊的血涂在房屋门框两旁和顶部。他们要在那屋里吃那羔羊，然后他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显然，上帝的恩典会拯救他们，所以人必要相信上帝所说的，并要顺服他所吩咐的。在整个旧约时代，以色列人领受吩咐说，每年要庆祝逾越节。这个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一直在持续，直到耶稣成为以前所有逾越节都指向的那逾越节的羔羊。希伯来书中也再次强调了代死的重要性。在那里我们读到，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三，上帝在红海的恩典。当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羔羊之血的遮盖保护后逃脱，匆忙离开埃及时，他们也满载从以前主人那里得到的礼物。主恩慈地使埃及人的心扭转，大量送给以色列人各样贵重的宝物，好使他们迅速离开自己的国家。这种从奴役和贫穷状态到自由和富足状态的巨大突变让人惊叹。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见出埃及记12章36节。只有属天的恩典和力量，才能成就以色列人在那历史性的自由之夜经历的一切。 当百姓在陌生而贫瘠的旷野旅行时，上帝以一种独特而又令人欣慰的方式带领着他们。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见出埃及记13:21-22。在埃及地生活了多年之后，在荒野中生活和旅行，对以色列人来说乃是一种全新体验。但是上帝恩慈地赐给他们一个神迹，让他们知道在他们所行路上的每一步都有上帝和他们同在。只要他们信靠他，跟随他的带领，他们就不会害怕。然而以色列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旅行并不会免受挑战或艰难。在他们逃出埃及之后不久，法老就后悔让以色列人离去，并以武力来追赶他们。当法老和他的士兵接近缓慢移动中的以色列人时，以色列人就开始恐慌、怀疑和抱怨起来。他们前面红海拦路，后有法老追兵，他们的信心就动摇了，他们的喜乐也消失了。他们绝望地向自己的领袖摩西呼喊，因为他们非常害怕，痛苦地抱怨。上帝本来可以惩罚以色列人的不信和恐惧，但他没有。借着他的仆人摩西，上帝吩咐他们相信他的应许，并向海边靠近。他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见出埃及记14:17-18。然后靠着一个出于恩典与全能的神迹，上帝使红海的水分开，使他百姓在干地上行走，穿过海洋，直到红海另一边。当埃及人大胆追赶他们时，上帝使海水回流，毁灭法老和他全部的大军。这是何等大的神迹！再一次，上帝赐给他百姓一个强有力的证明，来表明这事实：唯有他才是他们的力量、安全和拯救的源头。百姓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赢得或叫他们配得这胜利，他们永远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或能力赢得胜利，是上帝的恩典拯救了他们。百姓只要单单相信上帝的话，顺服他的吩咐。以色列人的未来并非取决于他们自己能做什么，上帝必须一次次拯救、保护和供应他们。四，在旷野的恩典。对上帝在红海的胜利表达了谦卑、真诚的感谢之后，以色列人再次表现出信心的缺乏，还有悖逆与恐惧的心。虽然他们在埃及最后的日子里，上帝曾行了一个又一个大奇迹，又在他们早期飘荡旷野的日子供应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公然渴望自己在埃及时那种艰难却可预知的生活。以色列人在干地上经过红海之后不久，就开始受到干渴煎熬。就在不久之前， 他们还极度害怕红海汪洋之水的威胁。现在，他们却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因为他们没有水喝了。虽然他们的担心可以理解，但他们不断的抱怨和牢骚却表明，他们对这位一直以许多奇妙方式供应他们的主完全缺乏信心。然而，尽管他们抱怨和缺乏信心，但上帝因着他的恩典，仍回应了他们的担心，用神迹将不可喝的水变成了可以放心饮用的水。在再次向他那些不配的百姓彰显出自己的恩典之后，上帝立刻又赐给他们另一个美好的应许。他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见出埃及记15:26。在赐给他们这个奇妙的应许之后，上帝带领这群百姓来到了一个名叫以琳的地方，那里有12水泉和70棕榈树。难道是以色列人赚得了上帝不断赐给他们的这一切祝福吗？断乎不是。尽管他们因着信靠上帝并顺服上帝的吩咐，会继续领受上帝恩典的赏赐，但无论如何，这赏赐却绝不是他们赚得的，也不是他们配得的。就在上帝赐给他们关乎他们未来的健康和幸福的美好应许之后不久，这百姓又再次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怨声载道。虽然他们生活在自由中还不到50天，也见证了上帝借着一个又一个神迹所施的恩典，但他们却仍活在叛逆、怀疑和恐惧中。虽然有一段短暂时期，他们停下来，向上帝献上感谢和赞美，但是他们的敬拜却很快被怨言取代，他们的感谢变成了抱怨。然而，即便这时候，上帝的恩典仍继续引导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当上帝的荣光在云彩中向他们显现时，他不容置疑地说，唯有他是上帝，恩慈地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带领他们途中的每一步。五，供应日常所需的恩典。当百姓不停地议论抱怨时，上帝就差来了大量鹌鹑，来满足他们对吃肉的欲望。他还提供每日的玛拿给他们吃。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每天除了安息日给百姓赐下玛纳。后来，当摩西听上帝命令击打磐石时，上帝又赐给百姓充足的水喝。然而，即使这样，百姓仍试探主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百姓似乎有意要废掉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诸般祝福。上帝奇妙供应的玛纳和水，都指向了多个世纪之后耶稣的降临。一遍又一遍，这些在旧约中发生的事件，都指向了耶稣的生命和侍奉。例如，在约翰福音6:32中， 耶稣称自己是天上来的真粮。在约翰福音6:33中，他称自己是上帝的粮，是赐生命给世界的。在约翰福音6:35-48中，他说自己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6:51中，他称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在另一个场合，耶稣在和一个非以色列人在雅各井旁谈话时，耶稣讨论了喝活水的重要性。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见约翰福音4:13-14。正如上帝曾在旷野中供应以色列人身体所需的，照样他后来也要为凡信靠交托耶稣的人供应灵魂所需的。而且正如以上帝所赐让以色列人吃了40年的玛纳和水，不是他们赚得的一样，照样这从天上来的活水或生命的粮，也没有人能赚得，也无人配得。活水和生命的粮永远都是恩典的赏赐。6，战斗中的恩典。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继续前进时，一群称为亚玛利人的人出来攻击他们。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民族从未参与过战争，他们曾经是奴隶，一直参与的是为埃及人建造集货城，在战争中却毫无经验。虽然他们可能有一些武器可以在战斗中使用，但他们的敌人肯定装备更精良，比他们更有战斗力。因此他们再次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赢得胜利。为了打这场战役，以色列人拥有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祷告。于是摩西立了一个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仗，他和另外两个人上山去祷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开始疲倦时，他的两个同伴就继续拖着他的手祷告，直到战斗胜利。这个教训非常清楚，若非上帝保守他们，护卫他们，他们就无法赢得将来要面临的任何战斗。虽然圣经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但很明显，是上帝赐给了他胜利，作为对摩西祷告的回应。7，通过别人的恩赐来彰显的恩典。因着他的恩典，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他的选民，他应许要祝福他们，眷顾他们，保守他们，引导他们，在他们所行的一切路上指引他们，从而使他们有一天能成为世上万族的祝福。但是上帝并非总是在不借助其他手段的情况下直接祝福自己的百姓。在他们早期的历史中，上帝曾使用过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一个非以色列人，来祝福摩西和以色列人。当摩西娶他的女儿时，叶特罗当时还是米甸地方的一名祭司， 可能服侍的是其他神明。然而，当叶特罗从摩西那里听见上帝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一切事时，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上帝。见出埃及记18:10-12。叶特罗后来还向摩西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论到他摩西作为以色列百姓的发言人和审判官，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们。他的建议很好，所以摩西立即采纳了。上帝显然可以不借助叶特罗直接给摩西提这个建议，但是他却选择使用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一个人实现他的目的。上帝的恩典常常以多种形式出现，并以许多不同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甚至用在我们看来不寻常的方式或非常惊人的方式。摩西领受了上帝直接的指派和呼召，带领他的百姓，而他的岳父最近才相信上帝。然而因为摩西谦卑地承认和采纳叶特罗从上帝来的建议，所以他和以色列百姓都蒙受了丰富的祝福，而上帝也得到了尊崇和荣耀。八，在西乃山的恩典。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西乃山安营时，上帝赐给了摩西一条信息，要他传达给百姓。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这应许建立在从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上，而且也将以色列民族与世界上所有其他的民族分别开来。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见出埃及记19:4-6。出埃及记从这一时间点之后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乎创世纪中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以及出埃及记19中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应许之约。摘要和结论。不管是在上帝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他都以许多奇妙的方式向他们彰显出自己的恩典和能力。他拯救他们，使他们富足，保护他们，赐给他们食物，也使他们战胜自己的敌人，尽管他们会经常顽梗悖逆又对他不忠，但上帝却仍然信实地遵守他在很久以前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很快将赐给他们律法和诫命，好在未来的年日里指引他们。但是他在赐给百姓律法之前，也提醒百姓要纪念他因自己的恩典一直以来赐给他们的诸般美好祝福。在诸般的试炼、困难和恐惧中，他把百姓驮在如鹰的翅膀之上，把他们带来归自己。上帝之所以行这一切的事，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曾顺服他或尊荣他，或是做了什么事使他拣选他们，而不是别人。事实上，他们不断失败、抱怨和缺乏信心，证明他们全然不配得到上帝任何恩惠和祝福。因此，上帝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在万民中拣选他们成为自己真爱的百姓，唯独是因为他的恩典。在下一节课中，我们将会研究赐下的十诫和其他律法的有关情况，从而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若上帝纯粹是因着恩典拯救自己百姓的，为什么他还要给他们这么多律法呢？